习近平头等大使，港府响应北京大谈国安，转口港地位受冲击，林郑前特首办开支大增，梁朝伟六度封帝，佢认伟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今日节目开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不幸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住膝盖的疼痛。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后，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来听一听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晚上嘅睡眠质量亦都有显著嘅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咪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呢三日我都冇去，我冇醒。一觉瞓到天光，所以我唔需要去夜尿啦。多谢你哋帮咗我好大嘅忙，我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乜嘢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喺度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15号是香港23条立法后所谓的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港府举办大规模活动宣传国安。港府国安委4月15日于会展中心举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特首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处理特派员李永成等担任主礼嘉宾。而身在北京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率领港澳办成员以视像方式出席并发表致辞。夏宝龙在发言中称，李家超率领团队通过23条完成了历史性任务，如同为香港安装了精密的识别系统。又反驳称，香港的繁荣不是几篇文章、几声鼓噪就能够唱衰，香港的发展亦都不是几支铜臂、几条绳腿就能够阻挡得了。俾嗰啲见唔得香港好嘅人去哀鸣吧，香港嘅明天注定辉煌。李家超致辞嘅时候则称，虽然有咗国安法律，但危害国家安全嘅活动仍然好似病毒一样继续咁袭击我哋，因此我哋唔能够好咗伤口忘咗痛。至于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佢批评港英当局喺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默许彭定康将香港布下满地嘅政治地雷，又斥责别有用心的人士将23条立法妖魔化，并称赞香港媒体反驳香港玩完论，令谬误不得嚣张。港府官员在港版国安法和23条后仍大谈国安，与北京的立场一致。4月15号是中国大陆所谓的第九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中共官媒大肆宣传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热捧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的是大安全的理念，称其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网络、生物等领域，为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汇聚起强大力量。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频繁地提及国家安全。自由媒体人老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表示，习近平将国家安全当作了头等大事，咁至少讲明他已经感觉到了严重的不安全。文中说，不安全的因素包括大陆各地频繁地爆发了天灾人祸、恶性事件，所有西方国家都在疯狂从中共撤资，经济一落千丈， 失业率飙升。另外，美日韩非、北约等等这些国家和组织已经对中共形成了包围，一根绳索已经套在中共的颈上，只等一声令下，随时都可以将它吊起来。而中共所谓的全天候合作无上限的盟国俄罗斯，却并没有将中共当作盟国。北韩、俄罗斯都先后在中共周围做核试验或者埋藏核废料，已经导致中国东北在未来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包括东海、黄海沿岸。文中指，内外的种种因素都讲明中共已经烂透，无药可救，往后走。中共国民和军队和国家强力机关的对立会越来越激烈，现在就是等临界点何时到来。全球三大航运联盟早前大幅调整航线，当中东风海外所属的海洋联盟部分航线不再停泊香港在内的港口，或进一步冲击香港国际转口港的地位。星岛日报4月15日引述了东风海外称，今年以提升准班率为首要目标，为货主提供更高效的服务，逐对航线布局和港聚作出了较大的调整。因此部分航线不再停泊香港在内的港口，同时因应红海危机，有一条停泊在香港的航线亦暂停运作。东方海外又指，一直密切留意市场变化，调整营运策略，提及今年初推出的一条亚洲区内新航线，亦有以香港作为停靠点。报道又引述香港付货人委员会执行总干事何立基指，深圳和广州码头的处理量正不断提升，随着航运公司持续减少停靠点，未来几年香港的吞吐量会继续节约下滑。丹麦海事数据分析公司海事情报首席执行官 Alan Murby 月初撰文，指主要航线公司联盟正重组全球港口业务，香港正迅速被所有主要航运公司从东西方转口港名单中除名。而海洋联盟的网络显示，直接在香港港口停靠次数会由去年的11个大减至今年的6个。消息引发热议，有网民表示东方海外、国家队、董伯伯都咁唔俾面啊，又肯刮香港一巴。亦有网民罗语，连国企都唔支持，香港正加速变国际航运枢纽遗迹。上任特首林郑月娥位于金钟的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在啱过去的财政年度经常开支修订预算为917万元，一年间大增222万元。行政处回复立法会议员就财政预算案的提问时指，办公室旧年度的租金开支是567万元，按年增加124万元，而员工的薪酬相关开支就由204万元增加至286万元。行政处又称，林郑月娥过去两年以前任特首身份出席超过700次推广和礼节性活动。至于林郑前特首办的使用率，行政处回复称一直运作如常，没有备存有关数字。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022年卸任后，租用位于金钟太古广场用作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首年开支1350万，当中非经常性开支约655万元。主要是用作装修工程，包括购置家私及设备。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4月14日晚举行，梁朝伟凭金手指第六次夺金像奖影帝，这个是他继2004年的2046后，事隔20年再次封帝。梁朝伟未有到场领奖，由妻子刘嘉玲代领奖，但以视像连线发言。梁朝伟表示，对十几年之后再次在金像奖得奖感到开心，感谢主办方、电影导演和监制，又多谢嘉玲姐的鼓励和支持。而更重要的是，感谢过去41年从影路上支持自己的观众朋友。刘嘉玲发言时说，自己多年来在梁朝伟身边，认为梁朝伟真是一个很伟大的演员。梁朝伟随即回应，千祈不要这么说，好演员就得。刘嘉玲指， 一般好演员付出100分的努力，但梁朝伟付出500分、1000分的努力。香港应该珍惜这一名伟大的演员。去年以过亿票房创下纪录的《毒蛇大状》夺得了最佳电影。导演吴伟伦表示，执导这部电影最开心的是团体上下一心，盼望在拍摄港产片越来越艰难的时候，每一个电影人都上下一心，做好手头上的作品。另外，《白日之下》中饰演记者的余香玲夺得了最佳女主角，亦是首次封影后。最佳女配角由首次入围的大热梁雍婷夺得。姜大伟则凭在电影《白日之下》饰演患脑退化的院友通伯，获得最佳男配角奖。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